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嗨，各位续沙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宁。今天我们邀请来的这位来宾呢，是我以前的主管兼我的同事我们欢迎报道者的总编辑方德林，方总编辑。德林好。
玉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请德林来到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呢，报道者我不确定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在看，你知不知道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而且它其实也是一个创业团队，它是几个这个资深的媒体前辈们在某一年突然觉得说，不行，媒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决定要跳出来做一个新的媒体。
是，
那德林你是第一年就加入？
对，我第一年就加入报道者。那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报道者哈，报道者其实已经成立八年了。刚才玉宁讲我们就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那我很常遇到人家问我一个问题，就说诶，什么叫非营利性组织？那你们的营运模式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是靠大家的捐款，所以我们没有像一般媒体有广告收入，
对，
我们也没有订阅收入，然后我们完全是靠大家捐款给我们来支持我们做内容报道。
我确定一下，所以你们不能够，就算你们想要，而且也有人说诶，我愿意订阅哦，你可以把你的付费墙升起来哦，这样你们可以做这件事？
我们不行，因为我们的钱就是来自大众的捐款，所以我们组织当时成立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公有的，
它是一个公共资产。
对，它是一个公共资产。那所以今天即使我们在网络上我们开发任何的元件，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为了新闻叙事上面，比如说图文共同呈现啊什么的，我们有开发一些新闻的叙事元件，
对，
那个程式码我们全部都是公开的，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一起用。
所以本公司如果想要那些元件就直接去打开来用就可以了，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我们的节目常邀请来的其实都是私营企业式的这种创业故事，
对。
但今天谈报道者很不一样，我想要在节目里面谈，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个媒体，对，我们在寻找媒体的商业的创新模式。但同时其实我也一直觉得，其实这种非营利组织形式的营运 对台湾而言是重要的。其实不止媒体行业，很多行业其实只要它有一个公共性的问题，它没有办法透过私营企业来解决，
对，
它都非常适合用这种方式来运作。但这个是过去台湾相对比较不熟悉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想透过德林来跟我们讲一讲报道者过去这八年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好像还越活越好。
我可以补充一个，台湾捐款的这件行为其实是很蓬勃的，只是说大部分的人他是捐款给宗教团体，动保议题可能也是一大块这样。媒体算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但是报道者算是很幸运。以去年来讲，我们从大家得到的捐款大概是8000万，我们的支出大概也差不多就在7000万左右这样。那我们现在的人大概有50个人，
很多耶，这已经算是一个中型媒体了。
对，已经算是一个中型媒体。那老实说，我们在八年前刚创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创办人是一个叫何荣信的人哈，他是以前中时的一个政治记者，
是，
然后也待过天下。他那时候呢，他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想说诶，台湾没有人这样做过，
对，
那我们就来试看看非盈利这条路。当时有一个和硕的董事长，
对，
孔子贤先生，他承诺给我们3年，每一年3000万的捐款。
那是等于是说成立的第一年到第三年他先确保你们可以活下来。
对对对对。但是他那时候希望说，你不能完全只靠我，你们这三年你们要自己长出一个模式，我的捐款不见得就会再继续
了，不要再叫我每年
对对对对对对
是。
所以那时候很荣幸他的想法就是说诶，我们就来试看看，至少我有了这每一年的3000万，那大不了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台湾的媒体实验，那失败没关系，至少我们实验过。
这有点浪漫，而且觉得如果有任何，因为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谈私人创业，就是那种商业型的公司，如果有任何一个创办人敢这样跟他投资人讲，他就死定了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德林这样讲，那个何荣信当时这样的想象跟你们的团队当时的想象，我觉得很合理啊。因为即使是现在，你会觉得对一个媒体你会带着某一种觉得你们就是很棒，我就要把钱给你嘛。我觉得这超难的。even 在现在，我觉得媒体在公众社会的形象当中，它都不是一个我很想要帮忙或我很想要参与的一个单位。
因为媒体太烂啦，就是台湾现在的媒体太烂，所以
是
哦，天哪，我这样讲
没关系，我也讲过这句话，我们聊，我们共同承担。
大家不会想要把钱给媒体，或者说因为现在对媒体的印象太差，这个可以想象。那这也是八年前报道者会用非盈利性模式来成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第一个是 你不能有商业性的介入。老实说，以前我们常常说媒体被政治钳制，其实在八年前这一块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它现在
还是存在，
还是存在，但是当然没有像你说在戒严时期的 那样子的情况。但是媒体被商业绑住这件事情，确实是它的影响力是越来越深。那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长期是待在杂志嘛，我们以前都在杂志，我早期进这个行业的时候，业务部门是连踏进编辑部都不行的。
没错，
你在编辑部看到任何一个业务人员，那业务人员会被骂的，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坚信一个，就是说编辑是独立的，我们不受广告的影响。可是慢慢的你会发现植入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是当时在八年前我们就可以看到的一个迹象。再下来，当广告转成数位广告的时候，这时候大家就在意流量，在意点阅率，什么样的文章它的点阅率会越好，这就会 drive 记者往什么方向的文章去写。
没错，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现在的媒体越来越碎片化、庸俗化。我觉得这个商业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
对、
所以何荣信那时候我觉得他做对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维持一个好的新闻品质，我们不能有商业力的介入。所以我们才选择用非盈利性的模式来做。
可是这个 idea 它长出来是因为有看到其他的案例嘛，因为 我相信任何人，像何荣信他之前也没有经营过嘛，他敢做这个决定跟想象，他也要去说服那个童子贤先生愿意捐款，你还是要写出一个营运计划书。所以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想象，或者是一个范例去参考？
其实国外很多深度的媒体是用非盈利性的组织在运作的，比如说像 ProPublica 大家很清楚，国外是有这样子的例子，当然都是一个很小型的，
对，
都是过去可能在主流媒体待过十几二十年的资深记者，三四个人出来，然后用非盈利性的模式，然后去运作一个专门做深度调查报道的。那当时荣幸他用这样的模式，就想说在台湾能不能长出自己的 ProPublica 的概念。
后来你们觉得第几年开始这个事情才有办？因为刚刚有讲嘛，本来想说就是那个
三年，对不对？
三年就不行就算了，就是当做做了一场我们打过一场美好的仗的感觉。然后你是第一年加入的嘛，
对对。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比如说到第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景是什么？
我记得，当然童先他还是一年三千万嘛，
对。
那那时候我们就很积极在发展所谓的一般的那个
捐款者
。
OK。
然后尤其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定时定额。比较强调是我们希望你是小额，一个月一百块都可以，但是你就是承诺我们你每个月一百块，
就是订阅式的捐款。
对，其实是数字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到第三年的时候定时定额已经是涨出来，当然他的收入还是比童先的三千万来的少，但是童先那时候他就看到我们有长出自己的模式，真的不
是
完全是
有在努力
不是完全只靠他那三千万、
okay.
所以接着他就承诺后续的三年、等于第四年到第六年他又会再继续捐，直到现在的第八年，
对，
他现在还是每一年捐我们三千万、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以去年来讲我们收入八千万，中间大概有三千万是童先的捐款，
是哈，
那剩下的五千万基本上我们就是靠大家的定时定额。
应该很高耶、五千万坦白说你要在台湾现在找到任何一个媒体单纯的用订阅的方式销售有年收五千万，想不太出来。因为
是
大家仔细细算，一本杂志如果卖你市售零售价199，大家现在一般都是走年订阅，所以大概一年的订阅了不起2200-2800已经非常高了，你想想看你要多少订阅户你才有五千万，我觉得算是走出成功的一条路了。那你们是在什么时候找到那个让大家愿意支持订阅的一个好的路线呢？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团队不到20个人、我们记者大概也就是10个人左右，
一半一半
这样，一半一半、十个人我们不可能做很多很多的新闻，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们只锁定一个，就是我们是做别人不做的新闻、那什么叫别人不做的新闻？第一个就是说深度的调查报道、因为它非常的花钱，
没错，
比如说有一个调查我们进去可能要花3个月、可能要半年，有时候你花3个月还不见得有东西，
对，
一般的主流媒体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调查报道，我们又认为我们是属于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我们是公益性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公益性的议题，也就是比较是政策型的议题、公共议题、我们不会去做名人八卦这种东西的调查报道，不会哈，比如说大 S 最近发生的事，这种我们绝对不会去做。 待过主流媒体，你会知道公共政策没有人要看啊，
没错，
它是一个冷门的议题啊。
我觉得那个都比较像是编辑台在排稿单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公共影响力，我们还是排一个好了，
对对对对，
但是他绝对不会再特气，顶多到特气了不起了，
对对
对,
对，
而且他一定在比如说什么大选年啊，很特殊的状况才会有，
对,
对，但你们这样路线等于是说你们就把其他可能都排除掉了，然后挑了一个很冷门的题目，可是这样有人要读吗？
第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做大家不做的深度报道，大家不做的公共议题嘛，哈，然后还有做大家不太愿意做的一些弱势的团体，
对，
因为他们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没错，
可能也是我们的幸运，因为我们在前三年，我们很关心外籍移工的人权问题，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做了一个，现在已经有集结成书，叫《血泪浴场》，我觉得那个报道其实在国内是引起非常广大的注意，
嗯，
就是说大家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对待在渔船上面的外籍移工的人权是这么的糟糕，
对，
它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那一个报道我觉得有建立了报道者的一个品牌，我觉得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品牌的形象，
对，
就是我们关心弱势团体，然后关心人权，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建立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不止这个，我们那一年度我们也有去做所谓的土地调查，台湾很多因为工业发展所以很多土地被污染嘛，哈，那我们也有去回顾那些曾经被污染过的土地，
对，
那它现在到底怎么样的被重整，嗯，到底现在土地到底是怎么了，
嗯，
那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得到了吴顺文的深度调查报道奖，
对，
我忘记奖项名称，
是，
那等于也达到了我们当初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嗯，
我们就是要做所谓的深度调查报道，
嗯，
那第一年我们就得到了这一个奖项。
那后来你们怎么样去维系自己在这个舆论市场上的影响力？因为这个还是回到最早何荣信先生他要做这个，然后你第一年加入，我相信你们一定都是认为说这些重要的议题的报道需要有人做，
对，
可是这是市场机制问题啊，他为什么没有人做，是因为他真的很难获取关注跟眼球，当开始有这样的攻击之后，
对，
你们怎么去判断说你们提供了这样子的内容，
嗯，
它真的能够发挥一个更长期的影响力，而这件事情它不单纯只是说，哦，就是童先生他会说，嗯，好，你没有努力，
嗯嗯嗯，
我没有找到一群，嗯，可能愿意支持的订阅的人，
嗯，
他有没有一个目标或是想象，会说那他再往前一点点多发挥更多的具体的影响力呢，
嗯嗯嗯嗯，我觉得一开始当我们这些报道出来的时候，首先注意到我们的，我觉得主要是文化界的人，比如说某些作家，
okay,
啊，或者是编剧，嗯，这种比较文化界的人，
是，
啊，会有一些发言的发言权这样子，那他们当然就很不吝于去介绍报道者，
okay,
啊，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是知名度是蛮高的，
有口皆碑，
是有口皆碑，是真的是，尤其是在文化界或学术界里面，嗯，哈，这个部分我们在早期就建立了蛮高的知名度，
嗯，
那另外我们在年轻族群这一块我们也很早就建立了知名度，
嗯，
我们几乎是从这里建立起我们的基本的群众，应该这样讲，嗯，文化界，嗯，然后年轻人，
对，八年前如果他是大学生，我们就大二好了，
对，
现在他大概都是30岁，已经在职场上面可能累积到快要是主管了，可能是一个初阶主管或准备成为中阶主管，我觉得这群人当他开始进入这个社会中间角色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就会出现，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个长期影响力的一个蛮逐步的一个累积，对不对？那走到现在你觉得那个挑战会是什么？因为你是去年接总编辑，
对，
就我的了解现在组织分成三块，之前的总编辑那个李雪莉小姐她现在去当
营运长，
对不对？营运长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他为什么需要一个营运长？那你的角色跟他的角色，或是何荣信先生的角色，你们是怎么分工的？
我们的第一个主管群，我们有4个人，就是除了荣信、雪莉我，还有另外一个叫慧君，他现在负责我们另外一个产品线，叫做少年报道者这样子。那荣信呢，他就比较不幸，他要负责募款，
他就是那个唯一的业务啊，应该这样讲。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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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带领了我们一个同事，然后要去做募款的事情，这样子。那雪莉他的专长就在国际哈，他外语能力非常好。那我们现在也都在跟一些国际的一些媒体去做合作。其实报道者现在除了我刚才跟你讲的那几个族群是有蛮高知名度，我们在国际媒体上面的知名度也非常的高。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1月的时候做了一个报道，就是做台湾工具机 它在出口禁令下，可是我们还是有不少工具机的业者就把工具机卖进了俄罗斯。
对对对，
那个报道，那个等于算是报道者的独家的调查采访。这个调查我们是跟一个俄罗斯的流亡记者合作的。在这个报道之后，有非常多的国外的记者他会主动来联系我们，说他有一个报道，包含最近的苏丹红，你很难想象、
okay.
有美国的记者主动联系我们说、欸、他们也在查美国的苏丹红的现象、
uh-huh.
所以他很想知道台湾为什么有这个事，他很想跟我们联合来做一个国际型的这样子的一个报道、
欸、可是你们的内容是有英文版的吗？
我们有部分的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题目我们就会把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在报道者的网站上面会有一个英文版，但是文章比较少。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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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较少。如果我们未来收入多一点的话我们又打算要做这件事。
不，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像比如说像叙时报， 我们自己其实在选择议题上面，我们选择的出发点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我自己过去比较擅长的，比较是软体新创、科技新创。我们现在拉了一个新的路线，是在做国际政治新闻的编译、稍微比较大量去做。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自己认为台湾它跟国际市场之间或国际社会之间的连结，你不太可能不去处理它。
是啊，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台湾要维系我们的角色，不管是你今天的民主的维护或干嘛的，你就是必须要跟大家做好朋友、
嗯、
那个好朋友不是只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外交，更多的是民间的力量的这个连结。那过去比较多的是民间的贸易力量、
嗯、
但是其实公共性的议题在这个时代会变得很重要、
嗯、
所以像你们这样这个做法，我相信它一定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而这件事情它又回头来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的媒体的组织跟能量它是足以去支撑、嗯、比如说我们以台湾这个社会来看就好了、嗯、就足以去支撑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公共性的媒体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其实很多欸、
嗯、
所以我们今天都还没有时间去讨论那个少年报道者、
嗯、
因为太多了、嗯、我们今天光是报道者我觉得就有很多议题要去处理。比如说像你刚刚有提到跟国外的媒体记者合作，
對，
这个以苏丹红来说，如果接下来真的能够跟这个在美国的记者合作，也把苏丹红这个议题在美国的状况做探讨，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性的联合探讨了、嗯、对不对？
是，其实我们跟国际的合作题目已经有很多次了、
嗯、
像去年我们有跟国际的一个就是记者组织，我们合作了一个盗沙的题目、
嗯、
就是金门那个盗沙环境的议题上面，我们有跟国际合作。这一次那个工具机是蛮特别的，是一个俄罗斯的流亡记者，
对，
他是发现了说，诶，为什么明明台湾已经禁止工具机进到俄罗斯，可是他偏偏在俄罗斯的军工业里面还发现台湾的工具机。是他把这个线索给我们，可是他当然个人自己打了很多台湾的电话，可是都没有人要理他嘛，
我懂。
所以他就问了大家，大家就说，诶，如果你台湾媒体要合作，他建议找报道者。当然就要讲说，其实我们在所谓的媒体圈也是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当大家在讲要推荐什么媒体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第一个想到报道者，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幸运啦。这一个采访后来调查，我们一月出来之后，我觉得国内当然引起很大的注意，主要是在工具机产业里面引起很大的影响嘛，
对，
可是一般人好像不太知道、
嗯、
但是在国外媒体讨论的比国内还热，
因为这个事情是现在全球在看供应链变大，大家都很在意的是到底你说要锻炼真的可以锻炼吗？就是很难呢、啊。
所以 to C 的部分我觉得、欸、好像这一篇报道没有引起太大的那个、
嗯、
可是工具机业者当然很在意，但国际讨论的比我们还热烈。那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例子回应刚才玉林讲的，就是说为什么国际现在变得这么重要。
对，
因为美国开始发现台湾的供应链变得很重要。
没错，
因为不只是台积电哈，他发现其实台湾所有的产业，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工具机，在全球的供应链都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你们这样听起来有很多题目是别人找上门来的，对编辑而言也会觉得这很重要，但当你手上有100个很重要的题目要做的时候，你又只有50个人。那你怎么决定？而且这50个人还不是全部都编辑哦，可能
对我们记者到目前还是只有12、13个。
怎么会这样？好，只有12、13个，但你要做这么多题目，你会怎么去取舍要做什么题目？
哇，天哪，你问到一个我觉得总编辑最难的，
对不对？
最难的事情。第一个、嗯、因为我们还是要兼顾记者本身的领域跟兴趣嘛， 第二个当然我们会去看说这个议题的重要性，那所谓的重要性对我来讲的评判标准，当然第一个你要建立你在市场的一个独特性，你的影响力，第一个你这个议题是不是别人没写过，
对，
即使别人写过你有没有新的发现，
嗯哼，
你有没有新的角度跟观点，它的那个公共性，它的影响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嗯哼，
这个都是做总编辑要评估一个题材
对
能不能做的原因。
你觉得现在有没有什么题目是你认为报道者非常需要做但你们目前还没有余裕也或是还没有成熟，但你觉得那个东西可能你是可以说得出来，而且大家听完也会觉得说对没错那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因为我相信这样子的题目的存在才是你们有超过5000万的这种订阅支持者的存在，嗯嗯嗯嗯，因为他们一定是有期待的。
嗯嗯，第一个我们早先比较立下我们的品牌一个很清晰度是在人权的部分嘛，
okay，
嗯，然后我们在去年到今年我们想要慢慢的扩展到比较属于政治跟财经领域。
诶，为什么
早期我们完全不做这个，
啊，
因为这个都是主流媒体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跨进来，第一个就是你知道现在每一个月我们的定时定额捐款者有7000人，这7000人他对我们的期待已经跟第一年完全不一样了，哦，譬如从去年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每当台湾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
我们的留言就会说比如说最近的儿虐，就下面就会有人说报道者你赶快做，
对，
啊，就是我们感觉已经成为他们认为要一锤定音的
某种良心的代表。哎，良心嘞，你在哪儿？
对，就是说，哎，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报道者，我为什么到目前都没有发生？
对，
所以我们现在有感觉到读者对我们的期待，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要做3个月、6个月才能出来的深度报道。当然，我们现在这一块我们没有放弃，
对，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开始要回应一些重大的事件。
对，
那从去年，如果大家有看报道者，就会发现说，其实在去年那个缺蛋的事情吵得很凶的时候，
对对对，
嗯，我们有出了大概2-3篇的报道，
对，我有看到，
对，那时候就引起回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那下面的回响当然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
嗯，
很多人就说看了那么多看了这一篇才知道原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某方面也凸显了台湾媒体现在我觉得有一点不生唏嘘的地方，
嗯嗯，
其实很多事情新闻你就是要把脉络交代清楚，但是我们现在都太碎片化了，
对，
所以每个人就截取他要的东西然后无限制的放大，
对，
可是对这个新闻的面貌到底从头到尾是怎么样，
嗯，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没错，
虽然我们当然做了很多采访，但是我们一定都会提醒自己是我们一定要把新闻脉络讲清楚，
嗯哼，
那我们有感觉到单单我们把新闻脉络讲清楚的这件事我们就得到了很多读者他的按赞。
你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流量是好的吗？
如果你以刚才那个单，那流量非常的好。
我觉得流量是一个 很微妙的东西、
嗯，
当这个世界很和平的时候，
对，
你做很重要的事情或是很需要脉络的长时间的理解的是没有要看的，因为世界和平，
嗯，
他就会觉得那个事情跟他无关，可是当发生危机的时候，嗯，你花时间去做脉络式的整理跟分析，
是
大家就会想要看，这有个供需关系嘛？为什么我刚刚问流量是因为为什么大家都碎片化，大家都不去问这些脉络，明明你就是花一天的时间去把它问清楚，
嗯，
写出来就结束了，
嗯嗯嗯，
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因为大家会想象这没有流量，对，那这个没有流量是你在和平的时候或者说一般来说没有大事件的时候，当所有记者都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发生蛋价的事情叫他去做他是做不出来的。我觉得媒体自己把自己的某些能力跟职能给丢掉了，嗯
嗯，老实说我觉得媒体一开始的那个营运模式很重要，
嗯嗯，
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个媒体它就是靠广告的，那你就被流量给绑住，
而且你是要每天都够高嘛，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报道者提供一个我觉得是很好的环境，就是说，嗯，我们把记者从点阅率给解放出来，
是，
好，虽然我刚才有讲说蛋价流量很高，
对，
但是它不会成为我们记者的 KPI，
没错，
我们不会用这个就说哦今天写的这一篇文章完全没人读，另外一个我们不会用这个去衡量一个记者，
对，
我们就是让记者不受点阅率的影响，
嗯，
我们真的是去想真正的新闻是什么，
嗯，
然后真正重要的新闻是什么，
嗯，
那我觉得给记者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应该是台湾现在媒体里面很难得的，
没错，
对，很难得，
没错，这个 你自己那时候在8年前加入报道者的时候 我不太确定你的目标是什么，可是毕竟你也待了这么多年，
嗯，
那就代表说你其实也经历过他还没有找到方向，
嗯嗯嗯嗯嗯，
路线或是还不确定到底，因为童先生说3年嘛，我猜你们在第3年快结束的时候应该很焦虑，因为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再继续给，
嗯嗯嗯嗯嗯，
你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你怎么选择你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地方耕耘这个事情？
刚才你有提到就说荣幸会那样子讲应该是很浪漫的想法， 对不对？可以说其实早期进报道者我觉得基本上都有这样的特质。
你知道我一直有一种很佩服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要做调查式的新闻很难，
蛮难的，
而且其实压力很大，
大部分都处在焦虑中。
没错，因为你不知道你明天，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去问谁，然后人家如果不理你，你也不确定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然后你不知道你这样子花下去，投洗下去到底有没有结果这样子。
没错，然后也不晓得写回去大家要不要看，
所以我们会尽量让我们的记者感觉到他是不孤单的。
要怎么做到这件事？
我觉得团队还蛮重要的，比如说主管跟他之间的互动，这当然是最基础的。第二个，因为我们50个人真正在做内容产出的大概是12-13位，
对，
另外我们有4位是做设计的，表格啊什么插图设计，我们有4位摄影，另外有工程部。
Okay,
我们有2位 data 的记者，
这个不算在刚刚这个
十几位里面。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个负责做多媒体的。如果今天一个记者他的题目出来，其实我们是有一群团队会想办法把他的题目看能不能长得更美丽，让他能够可以有更亲近的一个叙事方法，那多媒体的同事会进来帮忙。
这个好像也是我在想，就是对于一个想要成为有影响力的媒体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件事，因为现在所有读者都眼睛很忙，
对
他看东西太多，你要如何吸引他？
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有在加强人力嘛。所以一个记者他不是自己在单兵作业的，
对，
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团队的合作，而且每一个同事，我觉得报道者记者素质是真的还蛮不错，
我觉得很厉害耶。我认识蛮多从报道者培养出来的记者，我有时候会觉得那里是一个台湾未来的很好的这种调查记者的一个孵育器，应该这样讲。
我们希望他们长留在我们的不是孵育器。
我觉得愿意去问问题跟把问题好好的回答出来，不管这个问题他回答出来他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冲击或影响，我觉得那是需要很强的心智能量的人才有办法坚持住。那一个民主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他的社会能量是没有办法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是你刚刚有讲你想要人都留下来嘛，但是我从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们多培养一点这样的人，其实
我们也有在做这样的事。就
真的、
像荣幸我跟雪莉我们都有在台大授课， 对，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为台湾的媒体做一些事，所以我们也想要培养人才，所以我们3个人都有在台大，有的是在新闻所或社会所
OK
都有去上课哈，让他们更了解台湾的媒体。
因为现在是24年的上半年嘛，对不
对？
然后今年有蛮多的全球事情要发生，比如美国大选，
对，下半年美国大选，8月的巴黎奥运，
是有超多事情
要发生，然后6月有反送中5周年，
没错。你觉得报道者在这里面，在议题上面有没有哪些？因为你们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们需要更多人来支持你们。在募款上面，这有点问到荣幸正在做的事情了，就是说在募款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目标接下来是要去做？因为非营利组织它的财务运作方式比较不一样，
我们是很希望在10周年的时候，今年是第8年嘛，10周年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目标可以突破1亿，
就是你是说单整个
收入
募款的收入，
对
对
募款的收入可以突破1亿。那你知道在台湾，虽然我们刚才讲说台湾捐款的动能是很大的，
对，
但是整个台湾如果一年的捐款可以拿到1亿以上，大概20个左右，对，所以如果当我们达到1亿的话，我们几乎就可以是台湾等于前20大的非营利性组织了哈。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标啦，只是说可能我们的位置就在这里。
对，
那时候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呢？其实第一个我想做的事情是，我看到很多资深的记者，他们因为在现在这个媒体环境不好的状况下，他们可能就离开了。
对，
那有的人可能选择自己用一种非常克难的方式在蹲点，我就有遇过几个这样。
是，
如果募款可以突破1亿，我们想做的是去资助这些就是很有经验的人，然后他们正在某些角落做一个比较长期计划的，
是
我们想要跟他们一起合作，那希望资源也可以灌注在他们身上这样子。那像我前一阵子就认识一个摄影记者，
是
他长期蹲点在那个骊山山上去拍那些外籍移工，
是
当然就是逃逸的外籍移工，那我有看到他的那些照片是蛮感人的，那就是自己花时间在做， 去某些媒体做 part time、
yeah.
啊、就是然后半资助自己的生活，
对，
自己过的当然就是比较困难一点、啊、真的很热情在做他自己要做的事、
嗯、
那我们就希望说我们也可以有小小贡献，可以给这样的人、啊、多一点点资源。
嗯哼，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媒体它的运作模式其实也在改变，像比如说刚刚德林他一开始有谈到那个美国非盈利媒体 ProPublic， 他们其实也都在寻找一些新的可能。那、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包含像叙事报自己，我们有合作非常多的记者，其实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合作，不能说资助，是我们透过他们的协助而得到很多好的内容，是还包含一些在各国念书的一些留学生、
嗯嗯嗯、
对，那他们也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坦白说物质上也蛮困苦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对公共社会或是对公共议题参与讨论的一个决心或者是一种热情、嗯嗯嗯、我们其实也是透过这个方式在跟他们合作，一方面是他们很高程度的协助我们把内容做得更好、
嗯、
二方面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方式不要去浇熄他们对这些公共议题注视的热情，因为他们拥有的知识能量跟网络能量其实是台湾维持跟国际社会或者说台湾去观看未来的世界会怎么发展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基础，如果每个人都只能去台积电这样好像也不是办法，
对、啊、
对不对？刚刚其实来不及跟德林聊的比较是关于这个非盈利组织的财务运作，我最后想要请教你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亿是一个目标嘛，那现在总人数是50个人，你们在组织发展上跟这个盈利，因为、如果是一个盈利单位它就有盈余，盈余就会分配回给股东啊或者员工，那你们是怎么运作的？
对，我们现在就是8000万，但我们基本上几乎快90%都是用在人事费用。
嗯哼，
如果募款多一点我们可能就可以再多增加一个人，其实我们的营运模式很单纯，我们主要就是人，
因为你们也不用设备嘛，对，不用太多，
对，我们也没有业务团队，我们就是荣幸自己去募款这样、嗯、然后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花在做内容上、嗯、九成都是这样子、
okay、
九成花在人事费用上、
嗯、
那我们目前每一年大概都有结余一点点了，就说去年结余大概是200-300万吧哈，
对，
但是因为这八年来每一年都有这样的结余，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累积这个结余累积到4500万。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万一今天报道者一毛钱都没有的话、嗯、它至少可以支撑我们可以再活个半年。
这个逻辑跟新创公司一模一样、啊、就是你 always 都要想办法让自己有营运半年的这个现金流、
我们就是讲准备金啦，
对，没错、
啊、非盈利性团体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比如说像最近俄服联盟被攻击，就是说他的盈余累积到45亿嘛，然后你不知道到底怎样，就表示你平常做的服务不够多嘛、
嗯、
所以你为什么可以累积这么多，他们就因为这样子就被攻击，所以非盈利性确实我们不能留太多钱在自己手上，
因为那个正当性跟价合理性不存在，
对，是不存在，
对，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当我们达到了这个4500万的这一个准备金之后、
嗯、
其实我们就是要做更多的内容出来、
okay、
我们那个钱就是一定就要花在人上面，然后去做更多的内容、
嗯、哼，
那那个内容可能我们就会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新的叙事方式，你如果看过报纸就知道我们的文章很长，
超级长但我个人很爱啦，我个人蛮爱
很多人都想说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有这么长的文章可以存在，
因为要把一个事情讲清楚真的没那么容易，我一定要帮报纸说
所以我们在2年前就进了 Podcast， 我们也有了 Podcast 这个节目，那我们今年可能会开始进入影音，其实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是，我相信啊，就我用另外一个类比、嗯、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那规模差很多，但是而且它是一个盈利组织，就纽约时报、
嗯嗯、
纽约时报他们现在的记者量，就我的了解、嗯、他们最新的那个报告、嗯嗯、看起来光是记者，就跨国的记者还不包含刚刚讲的什么资料记者都不算、
嗯嗯嗯嗯、
是2500个，总员工5000人，比例上啦比你们多一点点，那你们现在是50个人嘛，意思就是说假设我们用这个比例来看、嗯、你们其实还有10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for 记者的、
嗯嗯嗯嗯、
但为什么现在记者还是只有10几个，我相信因为还有很多基础的作业他就是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去支持他、
嗯、对，因为我们要工程师嘛，然后我们也有行销，因为我们还是办很多要跟读者互动 的活动
、嗯、
对，那我刚才讲那个10几个记者他是真的产生内容，
我懂，就是在跑线的，
对，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内容团队的话那当然更多，我刚才讲的其实摄影应该也算、嗯、设计也算，
对，
哈，对，然后因为我们还有 Podcast 小组， 那我们又有少年报道者，所以
很不浪当。这样听起来其实50个人每个人要负担的量还是蛮高的。那我刚刚为什么要举纽约时报的例子，意思是说因为我觉得纽约时报它其实就是后来转订阅制相对成功，它其实也是找到一个方式养活它自己。那它走的路线也是品牌，就是它让它的订阅者相信它做的内容对这个国家社会是有价值的。它都需要5000个人跟2500个记者它才能够做好内容。我相信台湾虽然人口比例是市场很小，可是我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跟重要性是高的。从这个比例来看，我相信报道者这个类型的媒体不单纯报道者啦，就是第一个是报道者本身的成长空间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我在想的是说，也许未来有机会在报道者这样子的一种沟通状况之下，如果现在一年可以沟通7000个人愿意透过支持的方式来获得好的内容，那就代表对新闻行业来说，我们相信市场上还有一群好的订户，订阅型的阅听者，他可能是愿意为了好的内容而付一些费用的。这个对整个媒体的行业的发展，或者是国家社会或整个社会的运作发展，我相信它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对，值得去期待的。也许除了报道者之外，我们可以期待有新的另外一个这种也许也是非营利组织型的媒体，但他关注的议题也许不一样，
是，
对，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是比较盈利型，像旭时报自己本身我们也是有走这个路线。我们虽然很小，但我们想要找出一个新的路径去走，那目的都是能够提供好的内容。当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能够投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这个行业本身它能够变好的几率才会增加。对，只是我觉得参与创业的那一群人血泪甘苦挺多的。对，今天其实请德林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的报道者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以及他在8年的时间从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他应该没有办法活下来，到现在他已经走出一个新的路径，而且看来在台湾是真的能够走出一个非营利组织型的一个媒体公司或媒体组织好了，一个可能性，这个还蛮令大家期待的。我们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请德林或者请雪莉姐还有这个荣幸大哥也可以再回来我们的节目，也许等到你们1亿的目标达成的时候，对，10年的时候，请你们3位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当时的报道者跟当时的台湾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可以拥有的一个位置跟可能性。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国际社会的新闻以及台湾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哪些事情会影响到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旭时报哦。也许不是用调查报道，但我们有一群很认真的记者用整理方式远端越洋采访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谢谢德林，
谢谢，请大家多支持旭时报也支持报道者，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5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按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a 追踪更多我们关于节目更新的消息。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